原来这个非洲人看到中国人亲呐，哎呀，太亲了，兄弟，对不对？然后中国人就浩浩荡荡的开巴非洲去了，到那山林里把他穿山甲吃了，把他犀牛给他脚给锯了，把他大象的象牙给掰断了。非洲因为很多国家你知道吧，还是在原始图腾状态，很多动物是他们的神你知道吧，是他们祖先。你把他的祖先的牙给掰掉了，把他这个祖先给烹了、炸了、炒了，所以现在见中国人连非洲人都不欢迎。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发展？怎么样让中国有一个正确的轨道，让我们的企业家有一个正确的理念？我们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中国管理 C 模式要给大家交流的。那么这门课呢，我们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分我们最主要是一种哲学的初探，下部分就是知行合一，管理哲学的应用。在第一部分里边，我们最主要分析一下西方管理模式，讲一下中国管理的现状，然后谈一谈国学在现代中的应用，以及中国管理 C 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那么下一个篇章呢，我们分为四部分来讲一下 C 模式如何用在战略上，C 模式如何用在经营上，C 模式如何用在治理上。最后我们一个总结，关于 C 模式的实际的现实的意义。那么在上一个章节里边因为今天是一个课程的一个片段的分享，所以我不能都展开。我只能讲这个片段跟大家交流一下。比如说，在西方，为什么西方不灵了？西方工业文明200年甚至领先世界300年，为什么突然之间美国危机了，欧债爆发了？为什么？这跟西方的管理有关系。因为任何一个地区的管理都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基础之上的。西方的文化是什么？西方的文化就是新教，基督文明。大家去过美国，去过欧洲那些国家，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教，他们信奉的都是上帝。上帝与人是什么关系呢？上帝是万能的，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人类以后，人类你就必须听上帝的，所以上帝与人是有约的。什么约呢？当时摩西，大家知道带领那些以色列的先民从埃及逃出来，当时这些整个以色列被灭了，这个国家被埃及这些带到埃及当奴隶了，他们就逃出来的时候，怎么逃出来的？上帝帮他们一个忙。什么忙？上帝画了一下整个红海断流了，然后以色列人就摩西带领下从这个浑河的河底走了过去，然后等这些罗马人要去追的时候，上帝突然发大水，就把这些人给冲走淹死了。所以上帝说你们必须信我信我者得拯救，不信我者遭报殃。而且上帝更说了一句话不仅则遭报殃这一代，而且祸及子孙。所以你看上帝也不宽容，对吧？人类那么可怜，你还这个什么还诅咒他，这一代这个什么收拾他还不行啊，还要把他子孙给连带上。那么这种文化就决定了西方的文化是一个什么文化？是一个契约文化。就是我为你提供了什么什么，你应当给我提供什么。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西方社会动不动就要签约，有时候你这个有时候你给他买一个东西，对不对？ 一个订一个小很小的产品，甚至到一个旅馆啊，你要签一大堆的东西，啊，签的那东西大部分是没有用的，即便没用他们也要签，为什么？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的。但是有一点，你只要和他签订了这个约以后，他们一定会遵守，一定会遵守。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哪怕是什么呢？签的协议盖了章啊，信誓旦旦的啊，到时候一看这个不利于自己，说毁约就毁约了。而西方是契约文化。另外一个，西方的政治，西方的政治是一个民主宪政的，所谓的民主宪政啊，就是整个国家人每个人都有一票啊，只要具备这种选民资格，所以他们这个国家是充分民主的，整个西方。特别到了美国，一到美国大选，那整个都是公开透明的，没有任何作弊的可能啊。那么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很多人不理解，说中国人不相信天堂，所以中国人不办好事儿；中国人也不相信有地狱，所以中国人可以随便干坏事。大家想一想，是这样吗？现在可能有这方面，但以前不是。中国不相信上帝，但是中国相信文化的自觉，因为儒家告诉我们啊，人之初性本善，如何啊做人呢？儒家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路径啊，这个清晰的路径是什么呢？敬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啊，然后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诚正心。那么这个路径给我们设计的非常完美，最终我们要实现一个什么目标呢？孔老夫子给我们设计的人生的蓝图就是啊，大学的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就是我们人生的蓝图和目标。如何来实现呢？就是通过一诚正心，格物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来实现的。那么如何来修行着我们啊，来修行呢？它或者说八目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西方人不明白，中国在古代我们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西方。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啊，啊，中国在农耕文明完全领先西方世界1700年，这是历史学家汤因比统计出来的。在古代的十大发明里面，中国占了8项。中国从唐朝开始 GDP 从来没有低于50%，唐朝占全球的 GDP 65%，宋朝占到了70%。大家可能说宋朝很弱，宋朝的经济很强大啊，哪怕是清朝的时候，我们的全球的 GDP 也没有低于50%。但是从1840年开始，我们整个中国急转直下啊，急转直下，农耕文明的优势彻底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业文明。那么中国在农耕文明里边，我们可以这么说，物质技术我们都是独占鳌头，我们的长安整个是国际大都市。那么政治上，中国的政治自古以来，中国啊，从了我们啊秦始皇开始的中央集权制到今天都没有变化啊，我们今天也是中央集权制啊，只不过表现为中国特色。特色特在哪儿？哎，你自己去理解，对不对？你怎么理解都对啊，有利有弊。但是有一点啊，我们的政治基础不一样，经济上更不用说啊，西方是单一的市场经济，中国是多元融合，我们有计划生育，有市场经济，有这个什么呢啊， 计划与市场兼容的经济，还有官府经济，还有什么地下经济，还有灰色经济。很多这个人不理解，说中国人收入又不高，怎么买的房啊？哎，我说你猜，他猜了半天都没猜对啊，因为我们有灰色经济，你们美国没有，对不对？那么西方虽然啊有了200多年的工业文明的发展，技术很优势啊，很优秀，但是我们发现西方的问题很多。看这哥们儿，大家都认识吗？啊，麦道夫。麦道夫这哥们儿，这个人可了不起啊，这是纳斯达克的前主席，在整个美国的证券行业里边他是大佬啊，他是纳斯达克网上交易系统的创始人，还是个科学家。但就这哥们儿啊，骗了全球500亿美金啊，连唐骏那么聪明的人，对不对，都被他骗了啊，被他骗的全部是大客户啊，甚至什么斯皮尔名人更多了，像什么斯皮尔伯格呀，这些人多得去了，大财团什么高盛都被他骗了。还有一个就是在2008年的9月15号啊，一个企业突然倒下了啊，这个企业是谁啊？雷曼兄弟。雷曼兄弟158年啊，历经了沧桑啊，历经了什么呢啊，一战全球经济大萧条，二战啊70年代的危机等等，这个一啊，这个被称为19条命的猫，它被躲过19劫啊，在2008年突然倒下了。倒下以后的啊，雷曼兄弟形成了一个连锁反应，反应的结果是什么呢？美国的经济危机正式爆发，以前叫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区别就在什么？金融危机是在资本的领域里边，金融领域，而经济危机是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啊，我们中国都受到很大波及。美国经济一完蛋，中国整个出口出不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山东很多企业倒闭了。为什么？山东的大部分企业是外向型的。那么为什么经济危机从1825年在英国第一次爆发到现在经历了将近200年，经济危机不仅没有消除，而影响越来越大，弊端越来越多，破坏力越来越强。为什么？就是因为西方的管理的本身也出问题了。出在什么地方？第一，价值观的偏差啊，最典型的就是安达信啊。安达信为了啊获得2000万美金的这个单子，全然的给安然公司造假。安然大家可能知道，在美国第二大能源公司，给他造假啊。他理由很充分啊，就是要充分的释放这种能量啊，释放能量。因为他们认为你的能量释放的越充分，发展的越快，越接近于上帝的本意。所以美国人西方人都啊都有这种想法啊，我越发展我越价值越大。第二个，我们发现西方人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是因为他们有人性假设。这个人性假设源于啊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了一本书叫国富论。国富论最核心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社会的之所以能够发展，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他把这个看不见的手称为市场经济。怎么样形成的呢？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动力是因为资源的配置。资源配置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价值低的地方向价值高的地方流动。价值高是怎么体现的呢？啊，体现在人的欲望上。人都想过得好啊，过得好。所以整个西方的经济学都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微观经济基础上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是后来的宏观经济、发展经济等等所有的经济学的元祖啊，始祖。那么微观经济的两大立论，微观经济学之所以成立啊，两点。一个是人性假设，人是经济人，所谓的经济人就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这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认为人是因为自私自利的，所以都想把自己的价值最大化，自己的价值最大化了，社会的价值也就最大化了。 每个人都想价值最大化，他就去干活了，干活了社会价值最大化了。那当然这个假设看起来有问题，对不对？然后经济要素的稀缺假设，比如说各种生产要素是稀缺的，货币稀缺，土地稀缺等等等，啊，这是必然的。如果不稀缺的话，就不需要有效率。所以大家学经济学学了那么多年，我一句话就给大家讲明白了，经济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么西方经济学其实就是在建立在人性的价值之上，而啊，西方经济学的人性的假设，就是把人都设计得很坏，所以西方人不断的在加强制度的建设。在美国你看到啊，有一个很可笑的事儿，在美国啊，就是谁能够找到法律的空子，你这个人不仅不得到社会的鄙视，而且还成了社会的英雄。就是美国人拼命的钻法律的空子，因为他们认为凡是找到法律空子的人都是很牛掰的人。哎，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有一个自律啊，那么这个事儿有漏洞，但是违背人性，违背社会公德，他不去做。美国人没有这种概念，所以你看经济危机给全球造了这么大的损失，大家看到有一个美国的华尔街的金融的这些高管被抓被判的吗？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些人他没有犯法。所以这是问题所在吧，这明知道这帮人在做坏事，但是没办法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所以第三个就是终极目标的偏差。尼采说上帝死了，每个人说上帝死了没关系，我来代理一下。所以美国人就义不容辞的啊，没有经过任何选举，自己给自己投了一票，说我是上帝的代言人。所以他就以上帝代言人行走世界各地，看到萨达姆不高兴，你这臭小子怎么在这儿这个胡作非为呢？啊，然后就是大棒，一棒子把这个萨达姆给打死了。然后又到了这个什么呢？突尼斯，到了这些地方，然后阿拉伯之春，现在又收拾了叙利亚，啊，收拾完叙利亚，然后咱们旁边那个金胖子，马上就要收拾的。啊，有些人确实可恶，比如说金胖子，你全国人民连饭都吃不饱，你要建宇宙强国，你不是扯淡吗你？啊，像萨达姆独裁专断，但是有一点，啊，有一点，美国是不是必须用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呢？美国去整理收拾这些国家，义正言辞，为什么？为民除害，代表社会正义，代表社会的啊这种要求，响应这种社会的诉求，啊，这是上帝的意志。所以美国的大兵雄赳赳气昂昂，他就可以跨过鸭绿江，啊，雄赳赳气昂昂跑到非洲，索马里，啊，跑到阿富汗，跑到世界各地。这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啊，上帝死了我代言一下，那么这个代言你最起码得我选举一下吧，美国人说不用选举了，我已经选好了，我自己给自己选好了，然后自己给自己一个加冕礼啊。那么西方，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管理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刚才说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西方的这个病因是什么，它表现的形式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兼并化的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啊，整个西方兼并重组啊，非常正常。大家想，这不是好事吗？公司越大越好，但是公司大了以后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公司就可以形成托拉斯，就是大集团。大集团它不需要提高生产效率，只需要提高价格就可以获得利润，那这就意味着企业的竞争的优势丧失殆尽。社会为什么发展？就是因为企业相互竞争，不断的创造社会价值，不断的技术的革新啊，不断的思想的革新，人类才获得了一种光明的前景。那现在说我这个企业不需要发展，我只需要提高价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大家都想到国企去工作，中石油、中石化啊，两桶破油，对不对？问君能有几多愁，看看我们的中国中石油。中石油那个时候上市的说，我要建立亚洲最盈利的公司，你们都赶来赶快买我的股票。我兴冲冲的就跑进去了，47.5我进去了，我出来时候11.5，因为我看他的财务报表好啊， 盈利能力强啊，谁知道啊，他是坑爹的，你知道吧？这就是中石油。国有企业为什么在中国深恶痛绝？它就是只要提高价格，它就可以盈利。你看这我们这个石油落价了，它不落，说这个什么呢？这个变化动太小了，啊，等过几天石油照一提价，它马上就提高了，说我们要跟着行情走啊，啊，市场经济了，对不对？降价的时候它不跟行情，一直到涨价它永远都是啊、嗯、最积极的。包括铁道部，铁道部大家对它更是深恶痛绝。啊，不说别的，就说一个叫张曙光的人，大家知道吗？铁道部的总工，一个总工程师，大家知道贪污多少钱，你知道吗？26亿美金。当时我气的，你知道吧？你要给我一点，我都不说了，一分钱都没给我。所以这次拆封的时候，我举了双手，但拆完以后，我发现上当了。他换的这个马甲，他又出来了，铁道部变成了铁道总公司。括号正不急，所以啊，同时美国的公司和西方的公司还有机械化危机，管理非常机械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展开了，有很多的案例，还有歹制化的危机啊。那么为什么说西方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就是代表工业文明的这些先进的国家啊，最现代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好多学者都在研究啊，都没研究明白，我还在自我表扬一下，我搞清楚了。为什么我搞清楚了？我是从人类的发展的历史上，我是学佛学的，对不对？你们看到的是啊，现代几十年，严老师一看都是前后500年。啊，我后来如果要再把我的这个宿命通打通的话，我可以把你的前生前前生都看明白。所以我现在看明白了，啊，我看明白了，我。这是禅修的结果哈，我给大家回报一下我的感受。人类的社会从啊原始的茹毛饮血的时代走到今天，共经历了两个完整的时期，一个是农耕文明，在农耕文明里边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经验啊。所以中国人为什么在农耕文明里边发展的那么充分，领先世界1700年，我们当之无愧的世界大国。那个时候长安知道吧啊，长安国际化的大都市，很多外国人在中国人当官，大家看到没有？在正部级官员，我看一看外国的正部级官员在唐朝的时候100多个啊，正军职的将军啊，正军级的，包括大军区小军区的司令员，竟然都是外国人，什么啊波斯的，什么啊这个什么了？这个西域那些国家的很多，所以我现在才明白，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发现到美国政府里面去办事，我发现那些官员竟然不是美国人，大家知道吗？就是在美国很多政府里面，你看到在这工作的那些人，啊，竟然不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是外国人，啊，我一个同学，原来在中文系，后来他到了美国。然后他现在连绿卡都没有，竟然在夏威夷州政府上班，啊，而且是分管外事工作，他是外事委员会主席助理，